好，各位阿弥陀佛。因为我们演讲是八点开始，把握时间啊，这边有一些问题呀、啊、我们来讨论讨论啊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明天早上在太阳升起来之前，因为要上班所以必须早起，那么可以吃早餐吗？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，在台湾呢、啊，所谓明相不是说太阳起来，就是说看得到手啊，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早晨五六点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基本上吃应该没问题啊。那晚上两三点乌漆抹黑的当然不行啊，也就是说早上五六点大概有一点知道是早晨了啊，应该是如此啊。再来。三皈依可以皈依很多次吗？啊，基本当然一次就代表你是三皈依了，但是你要愿意跟很多法师和尚结缘再皈依，那当然也无妨啊，所以应该这么说。那有几个法名，到底要用哪一个，看你喜欢哪一个啊，当然可以了啊，法是代表一个真理的名字嘛啊。像我们出家人，一个人至少有两个法名，一个叫外号，一个叫内号啊。像我这个海涛啊，叫做内号。什么叫内号？我们师兄弟师父叫我叫内号，但是因为这样叫习惯了，所以外面也这样叫了。那我的外号是什么？忍耐的忍，极灭的极啊，忍极哇，好像武侠的名字啊。我这个是内号的代表安静啊，我的外号代表安静，内号的海涛啊，当然都可以。再来，为何一个人在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病痛，一波未停又一波，是不是叫业障病？也可以这样讲啊，你会生病跟过去生的因缘业力有关系，当然也跟你现世的心态有关系啊。那么业因一定要缘才可以成熟，所以从两方面来讲，为了要忏悔过去的业障，所以我们啊多拜佛礼佛持戒放生，这很重要啊，放生啊。那么再来啊，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保持清净心啊，少起心动念，尤其生气，尤其抱怨，乃至内心有什么心结解不开，这个都是一种生病的助缘啊。所以心生即烦恼生，烦恼生即是病生时。所以各位好好的从生命的观察里面知道啊，原来你的病态的轻跟重的根呢、啊、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啊。那基本上很多老和尚病很重，尤其像印顺导师成天都在生病，这个可能是他过去世的因缘，乃至是一种视线也不一定。不过这个不是佛教修学的重点，佛教修学的重点是在心态。对于这个身体，就像你用的车子一样，好的车子坏的车子我们欣然接受，好好开比较重要，但是也知道身体健康的好用，所以我们创造未来行菩萨道的业报体啊，多改变体质，所以积极的放生啊，吃素念佛消灾都有很大很大的作用啊。但是不要被病魔所打垮了，身体生病心不要生病比较重要了啊，应该如此啊。再来，一般我们搬进新的房子，我们会找师父来洒净。如果是要动土盖房子，那么那一天有什么仪式，一样也叫洒净。破土搬新房子洒净，洒净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大悲咒啊。那么破土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个在佛教的讲法，每一个土地都有一个执着的叫地基主啊。那当然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盖房子啊，我们站在佛教的石碑啊，念念大悲咒啊，也希望对方 得到甘露水的加持，那么也跟对方说一说，代表一种尊重啊。所以当然如果能够请得到法师来念一念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吉祥的事情啊。搬这新房子，大家来念念大悲咒啊，那大家来吃吃素，都是很好。但是佛教里面呢、啊，因为一般传统说新的佛像要开光，但是事实上佛教里面有没有开光倒不是很重要，但是借用世间的开光来引起大家的这种尊敬心，那佛教不反对了啊。什么叫开光你知道吗？像我们今天大家来讨论佛法研究佛法，这才叫开光啊，开智慧光啊。人家佛已经成佛了，还不需要我们开光了啊。有一次我到信徒的家里啊，他要摆个佛座，他就叫我去，然后就拿了一种中国人的文公尺在量黑字白字啊，那我拿给我哎师傅帮一下吧，我就叫他过来，你站好，我先量你的身高是黑字还白字，如果黑的要怎么办，要不要切一下啊。所以佛教徒不迷信这个了啊。那个佛像不过是引起我们注意，开发我们内心的德行思想的助缘啊。但是如果愿意大家来念一念，来代表好像佛陀要住在我们家这样子的欢迎，那佛教不反对了啊，应该如此啊。不过这些洒净佛教是赞成的，因为我们尊重一切有情无情啊，虽然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尊重它，这是一种慈悲，所以洒净这个仪式佛教不反对啊。我到很多其他佛教国家也有看到买新车子也要洒净啊，这一点呢、啊、我不赞成也不反对，我认为这是一个信仰一个虔诚的 啊。那借那个机会跟开车的人开示开示，那到底是有道理啊。既然你懂得洒净就是要保护生命，那你开车要开慢一点啊，免得观世音菩萨追不到你啊。那要有大悲心啊，多持戒，戒方便可以啊，可以。再来，请问我们家里面的桌子地上有许多蚂蚁到处在爬，要如何处置它们啊，免得我犯杀生啊。如果洗衣服把它给浸死了算不算杀生啊？啊，各位，杀生造业必须有意志动机产生行为造成结果，那才叫杀生。你在洗衣服，你不知道里面有很多蚂蚁把它给淹死了，这不算杀生。我们在家里把蚂蚁啊扫干净是为了不让我们不小心去杀到它，以这个动机把它扫干净，那不算杀生。譬如说佛陀的时代出家人都要精行嘛，精行你就要找一片地方好方便的走嘛，然后就要比丘就先把那地方扫一扫，那么几百只一定会死一两只，这不算杀生啊。但是你纯粹要让它死啊，一个不好的动机排斥它让它死，那当然就算杀生了啊。在佛陀的时代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案例啊，有一个比丘自己住在外面，结果死掉了，那死掉了好几天没人知道，等大家闻到臭味的时候，哇，身体都长了很多虫啊。那个时候啊，一些长老就叫年轻的比丘说、啊、把他抬去火化掉了。那年轻的比丘不敢抬啊，为什么？人虽然死了，上面长了很多虫啊，如果把他这个抬去烧，那这些虫一个烧死的，各位，这样算不算杀生？算不算杀生？大家的迷惑啊，我们现在难过是没有佛陀好问了、啊、所以这些比丘啊，他们就跑去问佛陀，问佛陀啊，那长老叫我们烧，那里面有很多虫，那不是算杀生吗？佛陀说这不算杀生，因为这一些虫啊，尸体的虫啊，是随着尸体存在而存在，尸体被发现就要火化，所以这些虫就是必须要随顺因缘，所以这不算杀生啊。所以各位，我想佛教啊还是一种智慧的教育的。当然话又讲回来，一个修悲心的人啊，他可能会学无著菩萨这样，无著菩萨为了救那一只受伤的狗啊，他必须要挖虫， 他用什么去挖？用舌头去吸他的虫，免得伤害虫，又刮了割了自己的肉给虫吃，酒也那个狗也救，虫也救啊。这个是很特殊的案例，但是显示无住菩萨的大悲心。那个时候弥勒菩萨才现前，原来那只狗是弥勒菩萨示现的啊。所以我们只能做到最低的杀业，只能这样说。所以家里有蟑螂蚂蚁，我们把家里弄干净啊，弄干净，尽量不要让它乱跑。怎么样可以不让它乱跑，你知道吗？它为什么要乱跑？没东西吃嘛。你就在阴暗屋角的地方摆它喜欢吃的，它保证不会乱跑啊，那就好解决了嘛啊。那偶尔会念念大悲咒啊，回向给它，它数目会越来越少。为什么？脱离三恶道嘛啊，不再来投胎了啊。如果你把它杀掉，它只能投胎在你家，不能投胎在哪家啊？因为你跟它结了恶缘嘛啊，应该如此，不是故意的都没关系啊。比如说有时候我去吃素，我们在外面吃素喝汤，嘿，里面只有一只蟑螂，各位怎么办？你如果叫出来大家看里面有蟑螂，不慈悲啊，让大家都不敢喝了。一个慈悲的人有智慧，慢慢把它捞起来包起来，当作不知道继续喝啊啊，因为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嘛啊，应该如此。再来，受五戒以后能不能够去参加亲友的这些宴会？各位，受五戒没有规定要吃素，所以可以参加。当然如果那一餐是海鲜餐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啊啊，杀活海鲜给你吃，我们吃不下去啊。因为受五戒以后啊，我们不喜欢吃别人喂我们杀的，或是亲眼看到他被杀的啊。如果是他已经，我讲到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各位今天如果学佛了，不管你有没有受五戒，如果你喜欢吃动物的肉，应该怎么样呢？去买那个在超级市场已经被杀掉了啊，超过八个钟头十二个钟头了，那你比较不会跟他结恶缘嘛啊。因为人舍报以后，大德跟我们讲八个钟头到十二个钟头意识才会脱离。但是中国人有个习惯，我不知道这边会不会喜欢吃那个温猪肉刚杀的，那这样跟他结的恶缘会比较大了啊。同样你喜欢吃鱼，吃一条大鱼跟吃几百条小鱼，如果没有办法避免，那你就吃一条吧，不要吃好几百条啊。那小孩子喜欢吃那个小鱼干啊，那你当然跟他结恶缘嘛啊。当然这样不造杀业，吃已经死掉的动物不造杀业，但是你跟这一只死掉的众生跟他之间也结了一些恶缘呢，还是有因果，只能这样说啊。所以可以参加啊，但是尽量避免吃到活活被杀掉的啊这些。再来，家里面如果有问题儿童、问题小孩，我们要怎么样做回向啊？回向我们还是要回向啊。那么《地藏本愿经》、《药师经》乃至我们今天八关斋戒，我们都可以拿来回向。回向不是光回向给生病的人或是往生的人，只要他还没有懂得佛法，乃至他行为有问题，我们多帮他回向，那么希望他有好的因缘碰到善知识，乃至有用他的名字去做一些善事啊，帮助老人啊，印经典啊，护持三宝啊，那么来功德回向给他，也是帮助他那么听闻佛法，了解道德的因缘。不过各位，对这种有问题的小孩子，各位可能要付出更大的爱心，打骂的教育啊，佛教不鼓励了啊。我们应该多亲近他，那么多让他知道你对他的爱，慢慢慢慢呢，他就改变啊。所以在佛陀的时代啊，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，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，结婚了很久，生出一个小孩，那么这个家庭非常有钱，他想说小孩子将来吃喝没问题嘛，所以对他也不是很重视教育。等他到了结婚年龄啊，就去帮他找一个对方也是很有钱的一个女性的家庭，两家联婚。所以这年轻人结婚以后得到两家的财产，他们两个 啊过的生活大概没问题。但是因为太有钱，两个啊都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，所以啊乱花钱。他们两家的父母死掉以后啊， 这个年轻人一直花钱，花到山穷水尽啊。结果这一对人呢、啊，就去做乞丐啊，做乞丐。那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个男生在做乞丐的时候，有一堆强盗经过，看到这个乞丐身体那么高大，他就讲：“哎呀，不要做乞丐了，跟我们做一帮嘛，啊，我们下去抢，在外面把风。”这个乞丐没办法，富家子现在变乞丐，他就答应了。所以这一次的强盗刚好去抢一个大富贵人家，跟皇上还有一点姻缘，结果失风了，被察觉，大家就跑啊，就等到这个在守在外面把风这个富家乞丐富家子被抓到。那时候在印度啊，这样子的抢劫跟皇宫跟国王有关系啊，判死刑，所以这个富家子就被判死刑。那么判死刑在印度什么样，知道吧？就把他全身撒红粉，抓出来绕街啊，让大家知道这个人啊判死刑。但是他要上断头台之前呢、啊，那么刚好有一位女生，这个女生是个风尘女郎，但是过去受这个富家子是浪费钱嘛，给他很多钱，他看到他过去的恩客要被处死刑了，他有点不舍，乃至有点感恩的心。就赶快准备了一些吃的东西跟四罐水，那么想说死之前啊感恩他，送他东西吃。那么这个死刑犯拿到这个东西感觉到很安慰，但是他看到路边木建连尊者刚好在那个地方，他想事实上这个人有善根的，哎呀，我之前啊浪费钱都没有供养过法师，今天我死之前我手上有这些东西啊，我来供养这位比丘啊，来积积功德吧。他就把这些东西供养给木建连，他供养到阿罗汉呢。木建连很慈悲，一般我们出家人受到供养不能就在那边吃，哎，要拿回到僧团到树下安静正念这样吃啊。但是木建连为了让这个死刑犯啊有功德，让他死前供养到阿罗汉，所以亲自就站在那个地方，把这个四罐水跟东西啊当场吃下去。所以这个死刑犯就好高兴，而且他供养了阿罗汉，所以他上了断头台的时候啊，他整个人都很安静，一点都没有畏惧，都没有畏惧。但是那个刀子快斩下去的时候啊，那个供养他那个风尘女郎啊，跑到面前来看他，不舍的眼光。那么这位死刑犯就想到过去他跟他亲密的种种啊，又失去正念，啪，头就斩下去了。结果木建连回到僧团就问佛陀说，那一个人在死前供养到我，他应该不堕落三恶道吧？佛陀说，是啊，他本来不应该堕落三恶道，但是他在死之前又起了男女非分之想啊，所以他现在在做有福报的树神啊，鬼神啊。那个时候佛陀就跟大众讲，这个年轻人本来就有大善根，如果他的爸爸妈妈好好的教育他，让他早一点接近佛法，他在二十几岁如果出家就会证得阿罗汉，如果他没有出家也会成为社会城第一最有钱的人，如果他到四十岁才听到佛法，他会证到三果，那个时候他会成为社会城第二有钱的家，如果到五六十岁啊，那么他那个时候才听到佛法，至少证得出果，也会成为富贵人。但是可惜啊，家里啊没有好好的教育他，没有给他好的因缘啊。所以各位呢，碰到问题儿童我们还是要回向，但是极孤独长者也有一个败家子啊，但是他怎么办呢？各位看法句经里面啊，他这个败家子很会花钱啊，来跟他父亲要钱，极孤独长者说，可以，我给你十万黄金，但是有个条件啊，明天呢、啊、你去佛陀的精舍参加八关斋戒一天，坐在那边不要回来，我就给你十万黄金。他那儿子为了十万黄金、啊、勉强做了一天，做得很难过、啊、回来他爸爸问了说，佛陀说什么？我哪里知道、啊、他坐在那边打瞌睡。他父亲就说，好，几孤独长者说，如果你明天又去一天，刚好十四十五连续两天八万斋戒，如果你再做一天、啊、能够记一句佛陀所说的话，我加一倍给你二十万黄金。他儿子无奈啊，又去了，做一天，为了要得到二十两黄金，很注意听，但是佛陀知道他是为钱来的，故意显神通让他听不见，所以他成天都不打瞌睡，一直记不起来，很奇怪，最后才记一句话， 但第一句话又怕走回家忘掉，回家一直背，一直背那句话，回到家就证出果了。为什么？一直背就入定了，把那一句话背得清楚以后，哎呀，终于了解了。所以等他证了出果以后，他爸爸给他20万黄金，他就觉得很惭愧，证了出果就有惭愧心。他就跟他爸爸讲说，佛陀说明天要到我们家来，你千万不要跟佛陀说我是为了20万黄金去受戒的啊。他跟他爸爸交代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几孤独长为了度他儿子。各位，如果你儿子要来受八关斋戒，给你讲好，10万马币你都要给他，值得啊。啊，几孤独就是这样子的，结果他儿子证得出国，不简单呢。啊，所以教育有问题的小孩，各位要有爱心，要有耐心。我有时候到派出所啊，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偷了人家摩托车，爸爸妈妈一去啪就打下去，啊，这个儿子将来一定做大流氓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能如此，你可能要牵着他的手，没有关系，爸爸会继续想办法来帮助你，就算你进去了也会，你要永远做他的支柱，父母亲永远要做儿女的支柱。只是对方教育的不好，我们要忏悔，儿女是父母的业报体。为什么？你什么样的心态招感什么样的儿女来，你天天打麻将生了就是麻将子啊，你怀孕的时候每天啊孤独啊找你先生啊依赖啊，你生下来每天就抱着你先生了啊，你现在学佛了生出来一出来就阿弥陀佛了啊，所以不一样。我在台北啊，那时候有一对年轻人，他们两个都想出家，但是两方的父母亲，他们是在道场认识的，两方的父母亲呢一定要他们结婚生子，不让他们出家，所以他们互相啊就讲好了啊，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，结婚再出家这样。但是两方的父亲又要求，你要出家生一个小孩再去出家，规定了，所以他们两个边念佛边做爱啊，呵呵，生出来的小孩子啊居然也不吃肉，生完以后交给他们父母亲，两个的各自不一样的道场出家，要不一样啊，夫妻要同一个道场不用出家了啊，要不一样啊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善巧方便的啊。所以我想要有耐心，因缘不可思议，对我们有的小孩子啊教育，我们可能要多注意，多亲近善知识，用一种鼓励的方法，勉励的方法啊。再来，在家里做早晚课是否也可以像在寺庙一样？当然可以啊，要长要短，菩萨道里面没有在家出家的念诵的差别啊，出家人做的在家人都可以做，出家人拜的在家人都可以拜啊，没有出家人所谓的出家人专利，在家人不能拜啊。